中共的历史是荒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还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家辉，
我是子慧。嗱，家辉啊，上一次讲到咗解体党文化上篇之一系统嘅替代传统文化嘅第一点宣传无神论。咁而家咧，我哋继续同大家讲第二点宣传唯物论。无神论作为党文化的基础，摧毁了人们对神的正信，而让中共能够为所欲为。但是中共还要走得更远，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共产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党文化的另一块基石。被唯物论洗脑的中国民众看到的世界和历史和过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论不过是很有争议的一个哲学流派。出版商爱德华·派恩斯坦曾经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交给爱因斯坦，请他发表意见，看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附印。爱因斯坦看过之后，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不以为然，认为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咁我就唔会建议将佢附印。因为无论从当代物理学嘅观点嚟睇，定係从物理学史方面嚟讲啊，呢部手稿嘅内容都冇特殊嘅趣味。但係共产党却将马列主义当作咗放之四海而皆准嘅真理，成为教科书入边嘅必修内容，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马克思嘅辩证唯物论中嘅唯物论同传统的唯物论还不是一回事。他认为传统唯物论不过是一种唯心的哲学。马克思的唯物论认为，为了用来改造世界，哲学应该停止纸上谈兵式的认识世界，哲学必须参加阶级斗争。到此，这个唯物论已经不单单是一种哲学，他不但预测了所谓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还认为达到共产主义必须靠暴力革命。
共产主义理论在出现的时候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要在人间建立天堂的理想吸引了无数热血沸腾的人加入其中，其结果是红祸流布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被奴役，上亿人口死于非命。仅用暴力维系的政权不会长久，中共在坏事做绝的同时还要好话讲尽，即需要用方言为血腥的杀戮提供某种合理性的解释。
这种方言经过精密的共产主义理论包装，显得如此美妙和貌似完备，它不仅为杀戮辩护，还必须对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科学、教育、社会管理、医疗卫生乃至住房、养老和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提出一套指导和控制的理论，对于历史亦要提出它的一套解释。另一方面，中共要对社会各个行业、各个微细胞进行全面控制。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正好为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和斗争哲学等等具体行为提供了理论指导。党文化的唯物主义最初表现为暴力崇拜主义。因此我们看到马克思讲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恩格斯讲机关枪、大炮是最有权威的东西。列宁说暴力比一百次辩论更有效。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毛泽东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林彪就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有了政权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一夜之间可以打倒。
到现在党文化的唯物主义进一步派生出物质崇拜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最终引向唯利主义，它引导人走向真正的道德堕落。 当代中国众多的人，包括很多知识分子在内，匍匐于中共的暴力镇压和金钱收买政策之下，成了彻底的唯利主义者。
迷信暴力和金钱的中共不理解信仰的力量，他对镇压的信心亦来自于他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否定道德的作用，认为没有超越于人类之上的普世道德。所谓道德都是从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而在中国，道德的定义者和阐述者自然都是共产党。中共在历次政治斗争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彻底颠覆了普世道德。道德多少钱一斤，只是党文化教育出来的唯物主义者典型的思维逻辑。
唯物主义者造成了对生命的漠视，由于不承认人的精神要素，只承认肉体要素。恩格斯认为，生命不过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一个人死了不过是一堆蛋白质改变了存在形式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个是共产党杀人的重要理论基础。
唯物主义直接否定了良知的作用，信神的人做了恶后都会良知难安，恐惧于神明监察因果报应，而无神论者行恶却没有任何顾忌。正如毛泽东所说，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如果没有神，能够惩罚人的只有人间的暴力，特别是当一个人或组织本身就是人间暴力的掌握者，那还有什么恶事是不敢做的呢？
更重要的是善恶道德等价值评判从超越人类世俗存在的神和天意那里被剥夺，而完全成为世俗权力的一部分，再随着世俗权力的堕落和声名扫地，最后完成了以个人利益来判断善恶好坏的价值观转变。
党文化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发展必将导致政治文明、民主完善、法治健全、道德升华、文化繁荣。这种彻底的党文化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已经被我们亲眼所见的和几十年改革开放伴生的政治腐败、专制横行、道德沦丧、文化凋零、司法系统沦为专制帮凶等现象彻底正义。
中共用经济发展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常常陷于一种两难的困境中。当你指责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缺位，信仰、言论、结社等基本自由被国家暴力残酷而无耻的剥夺时，中共会以经济不发达、教育水平低、人民素质差为理由。果真如此，
我们再不应该认为只要船坚炮利就能算是强大的国家。我们必须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力量，一切财富、一切国防的武器只有同民主结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强大的力量。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和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这两段切中时弊的文字出自中共自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只不过印刷时间分别是1944年3月5日和1939年2月25日。针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战时特别状态所作的批判。
可见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前从来不认为民众的经济状况和教育程度是实现民主的障碍，而现在的经济状况和教育程度总要比抗日战争或国共内战时期好得多，怎会反而成为障碍呢？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喊唯物的中共本身就并不唯物，讲究物质决定意识的中共从来都将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部门看得比农业部门要重要得多。在唯物主义的旗帜下，中共却一再犯著唯意志论的错误。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
彭德怀因认为这些口号浮夸，小资产阶级狂热，以及不符合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被毛泽东将其打为反党集团，并在全国开始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最后直接导致了三千几万人饿死的大饥荒，此实乃中共维新的结果。
在1960年，林彪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个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亦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四个第一的提法将思想置于物质之上，毫无疑问属于唯心主义。毛泽东却夸奖说，谁讲中国人没创造，四个第一好，这个就是个创造。在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入边大力提倡解放军大揸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这些都是解放军无往而不胜的原因。
时至今日，中共仲响度吹嘘三个代表，声称呢几十个字形成咗一个系统嘅科学，系共产党嘅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中宣部部长话，必须下大力气，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嘅行动指南，成为我哋各项工作嘅根本指针。以至于在某农村墙壁上都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无论是唯物主义和对民主的讲述，都被置于共产党的另一大理论系统中，这个就是辩证法。辩证法的功能是如何将白讲成是黑，因为白有不同的白，因此白有白白、灰白、深灰白、黑白等等不同的分别，所以一般人认为的白大部分属于灰白和黑白，因此相对于白白来讲，大众认为的白实质上是黑的一种，白于是变成了黑，最后白变成了比黑还要黑的黑。
这种白马非马、灰白非白的游戏充斥在共产党的话语系统中，并且被大多数人潜移默化地接受，因此跛脚的市场经济被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共的独裁专制被称为社会主义民主，专政成了人民民主专政，侵犯人权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总之，在附加了前序之后，就可以任意修改原词的定义。这类被辩证过的荒谬概念，过去在中国大陆泛滥，今日仍然喺度继续发生。
好啦，只话由于时间嘅关系咧，我哋就讲到呢度。咁喺下次嘅节目时间，我哋会继续同大家讲《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嘅上篇》，系统嘅替代传统文化入边嘅第三点，否定传统文化。拜拜。